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澳洲广角，我是凌云。让整个澳洲如痴如醉的英联邦运动会终于在上周末落下了帷幕，但它的余韵仍在回荡。今天的节目中呢，您将首先看到牛省省长和悉尼市长为凯旋归来的牛省运动员们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然后您将看到澳洲社区是怎样帮助外来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最后啊，我们将带您进入一次惊心动魄的高空探险。3月30日，牛省省长和悉尼市长在悉尼市政厅前举行盛大的官方仪式，欢迎在英联邦运动会上取得良好成绩的牛省运动员。
出席欢迎仪式的有牛省省长莫瑞斯·埃玛先生、悉尼市长克莱文·莫尔女士以及牛省总督玛丽·巴舍尔的代表尼古拉斯·舍黑德爵士。莫尔市长首先代表市民对运动员们辛苦的付出表示感谢，我们为代表牛省和澳大利亚的运动员们取得的杰出成绩而感到自豪，所有参加英联邦运动会的运动员和裁判员都应该当之无愧地受到祝贺。莫尔市长向运动员的代表约翰·戴勒先生赠送了代表悉尼市的钥匙。牛省省长埃玛先生对前来参加欢迎仪式的市民们表示感谢，并赞扬了澳大利亚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完美表现。澳大利亚的国旗84次在墨尔本的运动场上升起，我们的运动员84次站在了领奖台的最高处。随后，他将欢迎英联邦运动员回家的纪念牌赠送给了运动队。运动员代表约翰·戴勒先生在发言中表示，他代表所有的运动员感谢市民们的支持和鼓励。欢迎仪式结束后，热情的悉尼市民纷纷找心目中的英雄签名留念。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s everybody for all the support. It never stopped coming through ever since the opening ceremony right to the closing ceremony. And the Australian crowd helped us to perform at our best and definitely pushed us over the edge in the end.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antastic.
澳洲是个移民国家，种族和语言之多，会让人觉得像是到了联合国。每一个外来移民都会遇到怎样在澳洲社区安居乐业的问题。下面的这个节目中，您就将看到澳洲政府和华人社区是怎样帮助来自台湾的移民的。
布里斯本澳亚青年团友会为促进侨胞们在澳洲安居乐业，与澳洲各政府部门讨论政府能为人民做什么的问题，获得政府善意的回响，于3月14日在 Sunnybank 图书馆会议室举办了社区服务座谈会。座谈会由台湾驻布里斯本办事处田中光处长主持，澳亚青年团友会会长陈文章先生担任翻译。会议邀请了澳洲外贸部昆士兰办事处德利处长及其部署、移民部珍妮·杰克森女士、昆士兰省警民关系主任黄志简警官等7位官员到场，说明他们各自负责的业务。德利处长首先欢迎台湾在布里斯本设立办事处及田处长就任，他希望台湾办事处的成立能促进台澳之间文化的交流，加强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对于参加今天的社区服务座谈会，他表示
The people to people links, so education, pathways to migration, and even police services and so on that help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when they're living in Australia.
接着由移民部珍妮·杰克森小姐讲解移民规定，外贸客户服务部杰夫·克里先生介绍文件认证，昆州警民关系联络主任黄志简先生以轻松风趣的方式介绍生活及驾驶安全，他幽默逗趣的发言引起全场阵阵欢乐的笑声。澳大利亚投资署高级投资经理唐露华小姐介绍了澳洲的投资环境，还当场播放简报影片，并提供精美的宣传小册子供大家了解信息。在谈到举办这个座谈会的目的，田处长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我想主要的用意是让这里的乡亲怎么样融入一个主流社会。那么乡亲在海外打拼工作，事实上他们在自己的环境中也过得非常的好，但是往往跟这个住在他侨居地的一些 活动生活有关的东西呢，有时候要接触当地政府的时候，他可能不见得有一个掌握很正确的一个资讯，所以这是我们来办这个所谓的 community service 的 forum 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
为了加强台湾办事处对侨胞服务的质量，他还说，
那么这种 forum 我们也持续不定期的去看乡亲在哪方面他需要，我们就会找那个政府的官员来建立一种那个沟通的管道。
主办这次座谈会的澳亚青年团友会会长陈文章先生说，
这个我们台湾的乡亲啊，这个热情的来捧场来了解，希望他们呢都能够取到他们所要的资讯回去，至少呢以后发生什么事情需要找哪一个单位去做呢，都很了解能够这样服务乡亲呢觉得非常高兴，谢谢你。
世界著名的慈善展览联合国巴比熊于三月份来到了悉尼，这些两米高的人工彩绘陶瓷熊吸引了众多的游客，让人们感受到他们所带来的宽容、理解、和平共处。这个展览将于四月五日结束。
悉尼的环形码头不仅是客运枢纽，也是著名的游览胜地。在这里不仅可以眺望悉尼标志性的建筑海港大桥、悉尼歌剧院，还可以欣赏到不同风格的街头艺人的表演。风景如画的环形码头不仅是海外游客们的必到之处，也是悉尼市民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最近来这里的游客们会比往日多一份惊喜，那么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对了，就是他们，已经游历了世界五年的著名慈善展览联合国巴迪熊展。参展的124只巴迪熊分别代表联合国的各个成员国，每只巴迪熊的底座上都有他们各自国家的名字。每一只巴迪熊呢都有50公斤重，两米高，不同的彩绘，不同的色彩，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特色。那么我身边的这个呢，就是美国送来的巴迪熊，看看它的造型像不像自由女神。这是韩国送展的巴迪熊，看来中国的神传文化在其他国家也备受推崇。来自日本的游客终于找到了自己国家送展的巴迪熊。这个呢就是伊拉克送来的巴迪熊，尽管伊拉克饱受战争的蹂躏，但是并不能泯灭人们心中对美好的向往和追求。它表现的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这些巴迪熊可以说是游人们的最爱。每一只巴迪熊都是由联合国各个成员国选出本国著名的艺术家负责彩绘的设计和制作的。尽管各个国家的艺术家们有各自不同的风格，但是他们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却能融合在一起，让看到他们的人都能感受到对生活的热爱和憧憬。这些伸出双手、颜色迥异的巴迪熊，在2002年首次相聚柏林后，就开始了他们的环球世界之旅。于2006年的三月，来到了悉尼。这头熊呢，是以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来命名的，叫做爱因斯坦熊。为什么会这样命名呢？是因为这上面有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话。他是说，武力并不能够使和平持久，和平是靠互相理解来得到的。这只 OZ 巴迪熊是这次展出中新加入的三个成员之一，而且他的脚下还多了一块牌子。哦，原来他是要被拍卖的，所有的捐款都将提供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从2002年的柏林展至今，这个展览已经筹集了1800多万美元，为世界上数以万计的儿童提供了帮助。我们应该更好地去认识对方，这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对方，更加互相信任，并且能更好地和平相处。这是这个展览的宗旨。主办方期望在悉尼的展出能够让100万的人看到。这只足球熊代表了下一个展出地点将会是柏林。 格迥异的巴迪熊手牵着手，肩并着肩，静静地站在 Circle K 的街道两旁，向人们传递着自由、和平、宽容、容忍的信息。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各个不同种族的人都能像这些巴迪熊一样，世界上就会少了战争，少了苦难，就会有更多的笑容。
在带您进行惊心动魄的高空探险前，我们想为您重播一个悉尼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悉尼塔的节目。看完之后，您也许就能猜到我们的高空探险大概会是什么内容了。
我们现在呢正位于悉尼市中心，大家也许注意到两侧的繁华和热闹。然而今天呢，我们不是为大家介绍这条热闹的步行街道，而是带大家领略一下悉尼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悉尼塔。这座高塔呢，高305米，是悉尼最高的建筑物。那么用一个词语呢来形容它，绝不过分，那就是高耸入云。
悉尼塔也叫 AMP 塔，位于皮特街和市场街的拐角处，这里是悉尼的最中心地带，它就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居高临下俯视着中心市场和忙碌的人群。中心市场简直就像个大迷宫，里面的服饰、珠宝饰品、食品小吃等等无所不有，是悉尼主要的购物场所之一。
在我身后的呢是悉尼塔的中心点 Center Point， 它是从1970年开始建造。1972年的时候呢，最初52家商店在此开业。1974年的时候呢，办公楼部分落成了。那么到1981年，整个的塔身全部竣工并对外开放。
悉尼塔的中心主轴是由46根钢管一根一根的连接而成的。塔顶的金色塔楼是由56根连接到地下的钢缆固定的，每根钢缆的重量都达7吨。如果把这些钢缆首尾相连，其长度相当于从悉尼到澳洲中部埃里斯布林，或者是从悉尼到新西兰的距离。悉尼塔最主要的减震系统是一个容量为16.2万升的水箱，它位于塔的顶部。由于这些水的作用，这座聪明的塔即使在狂风大作时也岿然不动。在塔楼的第4层上有一个观景台，一层和二层各有一个旋转餐厅，3层上还有一家咖啡厅，从那里可以看到悉尼的全貌。
我们现在呢已经站在了悉尼塔的入口了，一会儿呢我们将搭乘电梯，只需花费40秒的时间就到达了南半球的最高的瞭望台，来看一看整个悉尼的景色，那是什么感受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你也许不信，乘坐高速的电梯只需40秒钟就可以到达悉尼塔的最高处了。
在如此的高度呢，我们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大家看到这个汽车就像小爬虫一样，我们已经将城市的喧嚣呢抛在了脚下。目前呢，大家看到的是悉尼的两大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物，悉尼的海港大桥和悉尼歌剧院，在北部呢就是辽阔的中央海岸。那我们一起来瞧一瞧。我们现在正位于360度观景台的东部，在我左手边呢是悉尼海峡，脚下呢就是著名的海德公园的全景，那么在远方一望无际的就是太平洋。在悉尼观景台的南部，大家将看到伯特尼湾，也就是植物湾，这里啊可能是澳大利亚最早的殖民地的定居点，现在呢是国际机场所在地。悉尼观景台的最后一面，也就是西面，向西呢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那我们将要看到什么呢？在我们的脚下呢就是有名的美丽的达林港，也就是情人港。越过情人港，越过悉尼的近郊，远处那连绵的山脉就是蓝山。
如此令人屏息静气的美景， 还真得益于这些清洁的玻璃窗呢。告诉你一个秘密，全塔420扇玻璃窗就是由半自动的机械手清洁的，它采用循环和过滤技术，使用50公升的清水，需要2天才能将所有玻璃清洗一遍。刚才我们在250米的高空呢，观看了悉尼的美景，怎么样？确实有一些心旷神怡的感觉吧。其实，在这里呢，不仅能够看遍悉尼，也能够看遍澳洲，这就是比较著名的虚拟景观表演——悉尼天空游。悉尼塔的塔身呢，一共有4层，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最高层的360度观景平台之外呢，下面3层就是作为餐厅和休闲之用。那么除了2层旋转餐厅之外呢，还有一间咖啡厅，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就是第3层的咖啡厅，人们都在这里享受生活。旋转餐厅的第2层是一个自助式的餐厅，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本地的和国际性的精美的食品。整个悉尼塔呢，一共可以容纳960人。这一层的自助餐厅呢，一共可以容纳210人。大家也许注意到，这一层呢是旋转的，平均每70分钟，绕着中心轴线的旋转一圈。看着窗外美丽的景色，品尝着美丽的佳肴，一定是一种很惬意的生活。经过了高空漫步和欣赏美景之后，大家觉得怎么样？是否有一种兴奋的感觉呢？确实呀，这里作为悉尼的象征之一，每年都要吸引大约100万的游客前来参观，已经成为悉尼市的一条亮丽的风景线。而且我知道一个叫做 Skywalk 的项目呢，正在建设之中。Skywalk 呢，顾名思义就是高空漫步。那时候一旦建成之后啊，就绝不是在观景平台的玻璃后面进行看悉尼的风景了，那时候真的是要在这个平台上去高空漫步了。好，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时候的机会啊。
也许有的观众朋友已经猜到了，下面的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去体验一下在高耸入云的悉尼塔顶行走是什么样的感觉。这是不久前刚刚开放的一个新的旅游项目。悉尼呢，一直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了。有我们所熟知的呢，悉尼歌剧院，还有雪梨大桥。那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登高远望，来到这个地方，这就是著名的 Center Point。那我们要一起呢，来看一看悉尼的全景。好，我们现在就上去吧。可能有人要问呢，这个 Skywalk 到底有多高？举个例子说呢，它是4倍的雪梨歌剧院，2倍的雪梨大桥那么高，和世界上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呢一样的高，是全悉尼啊第一处可以看到日出的地方。那么到底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咱们自己买票上去看呀。
Skywalk 之前，我们要首先来到准备室做酒精测试。
我们首先呢要做一个酒精测试，在上 Skywalk 之前啊，你不可以喝过酒，所以呢我们要看一看今天我的酒精程度是多少。
OK，pass。
耶。现在呢需要看那个小电影，要知道呢今天的安全事项就在那边。
And water repellent. You will find safety loops on the suit for accessories you may need.
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 sky suit 穿上。听说呢，这个 Skywalk 是一年365天都开放的，除了呢，只有在 Christmas Day， 就是圣诞节那一天，还有闪电的时候，那么其他时候呢，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你都可以呢到 Skywalk 上面去。嗯，好，我们把它穿上。哦，对了，还有鞋，你不可以穿高跟鞋，或者你也不可以穿那种呢，就是没有跟的，就是不可以包住脚的鞋。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没有问题。嗯，像这样也可以。有一点点的紧张，因为我们要到的是260米的高空。跟大家介绍一下，后面这个呢是 Sarah， 就是我们今天的导游。Hi Sarah， can you say hi to camera？
Hello。
你像比如说一些小东西呢，如果你非要带的话，我们的导游就会放到他那个袋袋里帮你带的话，一般的像你的包啊，或者你所有的这些首饰啊、表啊，都放在后面的 locker 里边，都把它锁上。 那么要通过这个门是要看你呢身体情况，我现在就没有事情，有没有这个金属的东西在口袋里，那么一切正常。我们要上到260米高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带上这个东西。
It's about 100 feet. So much heavier by the end.
看我从上到下已经全都被五花大绑起来了。
Thank you very much, Sarah.
Now.
When you come back down, you can take it all.
刚才有人告诉我们呢，今天的天气特别的好，那么呢，我想我们上去一定看到整个悉尼的全景。下了电梯，我们要首先通过控制室，然后就进入了 Skywalk 的起点。悉尼塔总高305米，观望层大约250米。那我们现在呢是站在海平面260米以上的地方。悉尼塔是悉尼最高的建筑物，南半球第二，也是世界上第25位高的独立建筑物。观众朋友，你知道我们吗？在上升，哎，我们在一点一点的上升，因为是刚才我们算是最底层，我们要上去到那边，最后呢，我们要到最上边的地方，也就是它外面能看到景色最美的地方。咱们一会儿上去看看。从这里望下去是战争纪念馆，旁边是海德公园，远处北边是邦代 Beach。 站在这里真可谓是极目远望了。据测试，我们的视线最远处可以达到150公里，但与其相比，站在邦代海滩却只能看到55公里处。整个工程用了6个月的时间，最开始只有15个人，历时2个月的时间就把基础建成了。我们马上就要在这个 glass 上面了，也就是说，在除了这块玻璃下边260米以下的地方，就是街道了。
再
往出走，我的心在砰砰砰砰砰砰砰，跳就跳吧。
看起来有点害怕，但其实很安全的。
在大都市里呢，我们都会说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高楼大厦之中，但是现在我的感觉呢真的是在高楼大厦之外，我下面所有的这个 building 啊都显得是那么的小。那么现在呢我们是面对着东方，一会儿呢我们会到那个方向，也就是在那个、也就是呢像 Harbor Bridge 啊，也是 Opera House 所在的地方。我们再绕一圈到另外一个方向呢，还会有这样一个有 glass 的地方，我们还会出来。那么现在再过去，
整个 Skywalk 是由2086段2米以下的钢筋建成，所用的钢筋总长为2132米，总共使用了2188个螺丝钉和螺丝母把它固定而成的。
观众朋友们，这是第二次呢我们来到这个玻璃砖上，这一次呢我感觉好多了，因为呢刚才导游小姐告诉我每一块砖上可以承重375公斤的这个重量，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像跳一跳呢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我刚才得知所有的这些东西最开始呢我们所有看到的这个 Skywalk 啊都是用手建造起来的，因为大的机器呢不可以上来，所以每一个小的这个钢铁呢都是要被锯成在2米之下的这个长度，一块一块的用电梯运上来。然后最开始一共有15个人用手把它所有东西都连接在一起，然后再进行这些大面积的施工。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最初用手建成的。那大家看到这项有螺丝钉和螺丝母，那么所有的这个 Skywalk 是用2188块螺丝钉和螺丝母把它连接在一起的，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么总共呢，是用了六个 million， 也就是说用600万的这个耗资600万资金建成了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 Skywalk。
每一块玻璃砖都有2层。为了保持我们脚下玻璃砖的清洁，一个名为查理的机器每1个月对它的反面清洗一次。
这里的风速比底层快 31%， 顶上与下面的温差是由风速大小而决定的，所以如果是在无风的夏天，温差只有2度，最多到5度，但如果风速很快，上下的温差可能在15度左右。
像刚才我们说了呢，十岁以下的小朋友啊是不可以上来的，但是呢我们没有上限的年龄限制，不管您的岁数有多大，只要您能走路就畅通无阻的。但是可能有的朋友想了，那如果家里有老人要坐轮椅怎么办呢？没关系，像我们看到像这个东西呢是可以抬起来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工具呢把这个螺丝钉呢给拧开，我们下面看的这个装置呢把它打开，所以整个这东西会抬起来，那我们有坐轮椅的朋友也可以出来到玻璃砖上呢享受一样的悉尼的美景。我们今天的 Skywalk 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可能在观众朋友跟我一样也有点意犹未尽，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有两个 section， 也就是呢黄昏还有晚上，那时候呢可能观众朋友你要自己来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啊。
不要看我们的主持人小姐在节目中表现得很轻松，其实啊，她与摄影组的其他人员一样，一直都很紧张。站在几百米的高空呢，的确是需要一定的勇气。那么对于扛着笨重的摄影器材的拍摄人员来讲呢，就更不容易了。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给您带来空中漫步的真切体验。不过提醒大家，有恐高症的朋友去玩的话呢，可要当心咯。谢谢您收看澳洲广角，我是凌云，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